我们来到传道书的三章啊，那我们之前一次呢停在了三章的第十五节啊，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三章的前半段呢，在讲万事均有定时，用24个有时啊，7组啊，每组呢有4个，讲了正反两面啊，我们常常是喜欢当中的14个，不喜欢另外的14个，对吧？我们喜欢生不喜欢死，喜欢栽种不喜欢拔出栽种，对吧？啊，所以我们都是喜欢好的那一面。但是呢，神却说呢，神造万物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意思呢就是这个万物其实是万事，所有这些安排二十四七二十八个场景，都是神要让我们得益的。那怎么成为美好呢？我怎么能在拔出栽种的时候美好呢？怎么能在失落舍弃的时候美好呢？神让我们在当中受精炼，不是我愿意的，但是却是对我有益的啊。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跟他的关系更近啊。所以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谁呢？是我的贪婪与骄傲。当我在逆境的时候，我的敌人是谁呢？是沮丧和恐惧。我总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的肉体。所以我的老我总有一个表现形式，这就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那我们怎么胜过他呢？我们就是上十字架了啊！因为神又给我们永生嘛，我们要求永远的。但当你往最远里看啊，就知道原来我是得着了最宝贵的，就是主借着基督赐给我的啊，就是永恒的生命啊。那我为什么会在舍弃的时候会沮丧呢？为什么会在这种喜爱的时候跳舞的时候会骄傲呢？对，没有必要，因为已经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在这里最后14节说，神所造的一切都永存了，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就把人放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啊，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益处。那今天呢，我们会讲另外一个话题，完全不同的啊，三章的后半段讲审判啊，就是公义这件事情。注意，这里我是在讲日光之下的啊，因为我们在讲传道书啊。那我们先读一下啊，然后来分享。3章16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好，这里呢他讲了两个方面，我们先讲第一个。他讲到一个事实，就是在日光之下呢，审判并不一定等于公义啊。我们今天常常会有一个误区，我们希望在日光之下追求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公义，这个是误区，这个不对的。神从来没有应许给我们你在日光之下有绝对的公义，这不是神的应许。因为日光之下是一个短暂，不是永恒，是会过去的，是一个循环，所以叫生有时死有时嘛，对不对？那如果它是一直是好的，一直是绝对的公义，就不会有死了，就不会有眼泪了，对吗？对，你有眼泪就说明你会碰到不公义的事。所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提出来呢？因为我们在座的，我们并没有说全职服侍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但是呢你们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在做，对不对？你会有你的同事，有你的老板，对吗？有你的客户，有的时候你会被冤枉的，真的会被的啊。那神怎么带领我们的？说你被冤枉了，就一定要把这事掰扯清楚吗？保罗的教导在新约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对吗？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在日光之下去找答案找不到，保罗的教导其实是在日光之上的。如果你在日光之下你要情愿吃亏呢，你是真的亏了，因为你找补不回来了，对吗？你没了，你比如说呢，谁给你一个不公正的待遇，你很可能会因此受罚的。那受罚了以后，如果在日光之下 没有法官再给你还这个公义，那你就永远的在日光之下就找不回来了，丢了就丢了。所以保罗在说你情愿吃亏，是因为主在永恒里会补还给你。哎，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章啊，神在登山宝训之后有个长篇的教导啊，这个长篇的教导里呢，他经常会在讲到暗处，他比方说呢，你祷告要在暗处，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你要做善事要在暗处，善事就是甚至什么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对吧？比方说你要去帮助一个人，左手不让右手知道的意思就是，哎呀，这个太形象了，就是你完全是悄悄做的，悄悄做到的，你甚至你自己身体的另外一小部分身体都不知道啊，这是很夸张的一个说法。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说你在暗中做哈，你的父暗中查看就必报答你。这是您的原话，对吗？就是你悄悄的做，然后天上的神也悄悄的看见了，也悄悄的记下了，他就悄悄的报答你。这就意味着全都不是在地上看得见的，看得见就不叫悄悄的嘛，对吗？他暗中怎么报答你？他会在天上永恒的赏赐里你会有的。神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因着基督的名给人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就是因为你因为基督的缘故把一杯水一杯凉水给一个弟兄或姊妹喝，你都要在天上得赏赐，更何况你悄悄的在暗中做的，神悄悄记下的，他不更要赏赐你吗？好，那我来问大家，神为什么要强调暗处呢？在这儿其实他原来也解释了，在马太福音里他说呢，如果你不是在暗处呢，你就得了你的赏赐，对吗？就比方说，哎呀，别人一鼓掌，哦，这个姊妹你做的真好，其实你已经得了你的，哎呦，你这是好人呐、啊，所以你得了，你在人这得了，就不在神那里得；你在人这不得，神就给你。你在人这里得的是短暂永恒会过去的赏赐，你在神那里得的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赏赐，你要选哪一个呢？所以在日光之下，你如果受了冤屈，没有公义，对你很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不是吗？好消息在哪呢？如果人给了你公义，你就没有赏赐了，对吧？你得着了公义嘛，日光之下，对不对？比如说你去跟老板投诉，投诉完了以后，老板说那算了吧，我就把奖金还给你吧，还给你了，那你就不能从神那得了，对吗？好，如果你说我就情愿吃亏，虽然这工作的确是我做的，虽然这个工作因为我做的，老板没看见，还把这奖金给了我的同事，但是我情愿吃亏。好，这个时候你的赏赐在哪？在天上。因为你这个月的奖金就算多了，哎呀，你吃几顿饭就没了，很快就花掉了，不是吗？对，你享受这赏赐的身体最终也是会没有的。对，但是神给你永恒的赏赐，你就一直留下了。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传道书有一个读法啊，我在这里鼓励大家哈，你不要用一个消极的角度去读。如果你只把它放在地上的这个角度啊，传道书会越读让你越消极，你发现没有什么意思，那我还为什么要做这些呢？不做就算了。传道书的读法一定要用新约的属天的角度去读，这就对你有极大的帮助。它只是告诉你另外一条路你不要走了，因为那是一条死路，寻求世界的路是一条死路。所以在这里世界会告诉你什么？没有公义的，对吗？审判之处也有奸恶。你一读这句话，你很无奈地承认这是一个事实，我要用无奈这个词，对吗？无奈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它就是这样，但是你也不希望它是这样。现在当你明白保罗的话，你是住在天上，你就觉得那没关系啊，虽然地上审判之处有奸恶，但是神会让一切在永恒里变得公平。地上的审判只是个逗号，也不是个句号，我着啥急呢？这就很积极了，对不对？谁说你坐在上面的法官你就说了算数呢？ 你到最后也得要面对真正的法官，就是耶稣嘛，对不对？你很可能收受了贿赂，最后冤屈了我，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主不知道吗？你收受的贿赂，你以为瞒得了人，瞒得了全世界，但你瞒得过神吗？对，所以我们今天会碰到一个场景，就是甚至在我们知道在这边哈，这边有很多小额法庭，对吗？啊，小额法庭的意思就是，我经常看见有这种很有意思的，就抱着小孩就上庭了，就像个菜场一样，反正哎呀，每个人都不是太真把这个当回事，因为他就是解决一些纠纷。小额法庭也不是定人什么刑事案的，就是家长里短的一些民事的纠纷啊。那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还是坚持要上这个小额法庭的时候，就说明呢，我真的要绝对公义，不是吗？啊，我没有再说呢，哎，一个人杀了人，你不要去找到凶手，我没有再讲这个事啊，因为神在地上也依然会彰显他的公义啊，很多不一定要等到永恒，一个杀人犯可能今生他就看见后果了啊，但是很多小额法庭呢，他真的就是要适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原则，你就情愿吃亏啊。可能他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可能就是，你对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反正最后就请个法官断一断，对，可能法官就各打五十大板啊，你赔他三千块钱，你也认了三千块钱，就这么一回事就过去了。但这个时候，作为基督徒来说呢，有一个更蒙福的态度是什么？我求主给我力量，我就情愿吃亏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为亏欠我的那个人祷告嘛，是不是？你说主啊，求你带他能够认识你，对吗？也求你使这件事呢，能够你的名得荣耀嘛。对，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他讲了一个事实啊，审判公义之处呢有奸恶，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在灵里啊，我们其实是可以活在日光之上的，答案是在日光之上。好，那他说呢，十七节。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他不是在我们认为的时间表里让一切变得绝对公平，在他那里有定时的意思就是时间是神的主权。所以在这儿我想强烈建议大家重视神是时间的主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经常侵犯神的主权是因为这件事。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呢，今天有很多人做生意哈，他看得很准，但他呢可能借钱借得太多，虽然他看得很准，但是等到他产品大卖之前他就已经熬不住了，他就得把生意卖掉了，他就死在这个产品大卖之前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把时间想象成是我能控制的，不是吗？虽然你认为这样东西这样产品一定很好卖，但是它可能是下个月好卖，也可能是什么明年好卖，是吗？因为当你认为真正好卖的时候，比方说我想到一个特别奇妙的旅游的点子，哎呀，这点子大家一定会去那个地方旅游的，最后等我把所有做完以后，是正好是2020年初 COVID 的，那你说我这个点子对吗？当然对，但是早了三年，不是吗？是不是？就如果你是自己，你没有把自己放在负债里，你很可能能熬过这三年，因为你是自己投的嘛，是吗？但如果你借了很多钱，就意味着呢，你一定要在三个月做出来，否则就完了，这就叫侵犯神的主权。所以把时间你一定要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全是在侵犯神的主权。谁告诉你神一定要按你的时间表来做事？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谦卑体现在哪呢？就是把神放在他应该有的主权的位置。你可以，神，你会看在圣经里啊，很有意思的是，神总是告诉你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但是他总不告诉你什么时候发生，没错吧？你知道未来基督会不会来？每一个信的人一定会相信基督再来，对吗？ 你是知道什么时候来吗？你们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神在圣经里的形象，他会把未来的事一定会告诉你，但什么时候发生你不知道。就好比圣经告诉你，你不要负债，好，这就意味着你欠债欠太多会有后果。但是你是不是今天一借债就有后果呢？还不是。哎，你说我借了，你看我没事啊。你看我有一块钱，我借了100万，你看我没事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但什么时候有事，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对吗？所以在这，神在讲，那些在奸恶发生在审判之处，在公义之处的奸恶，他最终神会审判他。但是什么时候呢？你不要去揣度。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一个受贿的法官，他可能吃麻麻香的，他活了70、70、80岁，他到死，他可能你也没看见他好像有什么后果。有没有这种可能？有。这个时候你得怎么办？继续相信神，不是以你的时间表。越是这样啊，你越要相信的神对这个在地上没得到后果的人啊，是真的在惩罚他。为什么？因为让他的后果全在永恒里付。神惩罚最厉害的人，就是地上最羡慕的那些人，就是伤害别人最后还没后果的那些人，这就是神惩罚最多的人。你敢相信吗？为什么？因为他让他做的一切恶事，所有后果全在永恒里付。假设我是个杀人犯，我在地上呢，我最后被抓住了，我因此偿命了，我付没付代价？我付了。那我在永恒里付的代价是轻了还是多了？是轻了，没错吧？如果是杀人犯，我躲了几十年没人找到我，所以我还自己老死了。我会告诉你，这神真的是要恨这样的人，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代价全部在永恒里付。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看见一个事实哈，就是一切工作都有定时，这是神的主权，不是我们的。好，18节，我心里说呢，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啊，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会像兽一样。为什么会像兽一样呢？就是因为动物哈，在地上它只是过这一生，仅此而已。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动物跟人的区别。从肉体上啊，没什么区别。你看很多动物也是哺乳动物，对吧？也是呼吸的，对吧？所以你会看见，从这个意义上的，好像人跟他的确没区别，也吃东西，也几十岁死了。有些动物活得比人还久，对吧？那你人还活不过他。那为什么说使他们不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19节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尘土，也归于尘土。从17节后面哈，从18节到20节，全是在讲人和动物一样的地方。好，在这呢，我们开始讲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其实我们先想一个句话你就明白。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猴子变来的，但是呢，如果你指着一个人说：“哎呀，你这个人就像畜生一样”，他会很生气。但问题是，我为什么又觉得我是动物变来的，别人说我像动物我又很生气呢？你能平衡这两个矛盾吗？当我觉得我像动物，我是在讲我外面这个肉体，当我指着一个人说你像畜生一样，他立刻就意识到不是在讲他的肉体。阿们，对不对？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对不对？他在知道你在讲我的灵，我怎么是动物的？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灵活着，他不单单是动物。因为你跟他对话，他马上就醒过来了。否则他会说：“你说的是啊，我就是畜生啊，就跟猪啊和羊啊一样的嘛。”他应该这么，我们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也就是就这么活一辈子就没了嘛。所以21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所以这个翻译的呢，我觉得还算准确啊。当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争论啊，我们不去看，我们主要看人和动物的区别啊。那人有灵，动物没有灵，这是最主要的区别。那动物呢，没有灵，它有什么？它有魂啊。灵和魂呢，稍微有点区别啊。它的区别在哪呢？就是灵是跟神连接的部分，叫做灵啊。这个部分在人没有得救的时候呢，在人里面就是良心。所以动物没有良心，人有啊。这个良心的声音呢，就像律法的声音一样，它很绝对，对吗？它不跟你商量，而且呢，它在里面会清楚的照亮你错了。像不能杀人啊，要孝敬父母啊，不能奸淫啊，这些其实都是它在那里啊。你可以把这个声音摁下去，你可以，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呢，不等于这个声音没发生作用，他的确出来过，他说过。所以在这儿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就意味着呢，人和动物根本的区别是这个灵。那动物的魂表现在哪？你的狗也有情感的嘛，是吧？你的狗你养熟了，它也很亲你的，是吧？很多动物都表现的有这样的特征哈。但是呢，你发现呢，它这样的东西是跟人学的，对，所以魂其实它是跟着灵的啊。比方说呢，一个人呢他很饿，你会发现呢他养的宠物狗也很饿，是这样的，就这个主人凶哈，这狗也凶的，哎，啊这个一个人呢他很良善，这狗呢也会跟着学的，哎，所以动物它其实是这个魂呢它是 follow， 它是跟从的。然后呢，做决定的呢，其实是灵做决定的，就是我们的灵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我对着里面的良心，我是选择听还是不听，这是从灵往下做的决定。所以灵是存到永远的，肉体和魂呢，其实就像动物一样，它是往地里走的。所以在这儿，传道书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把人呢、放在了日光之上了，所以他说虽然在地上呢，审判之处也有奸恶，虽然呢，神许可地上有的时候奸恶会存很久，他并没有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审判，但是你有灵，就意味着你是活在日光之上，所以你不能因着地上审判之处有奸恶，你就任凭自己去作恶，对，那就跟动物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哎，你这个人怎么像畜生一样？你会生气的原因，因为我不能跟从动物的生活法则，我有比动物高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才是我真正的自己，就是里面的灵。所以在这儿22节就故此哈，我见人莫强如在他所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传道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把日光之下和日光之上交错起来写，所以你一定要分辨这句话是对着哪个场景说的，否则你会误解这句话给你的人生的指导意义。所以当他21节呢，他在讲天上的事灵，22节他又回到地上的法则了。地上的法则是什么？当你活在地上，你一个地上的智慧来看待你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不要把地上这些钱财啊、名誉啊太当一回事，你在地上能喜乐的日子就喜乐了，对吗？你赚的钱这是神赐给你的，你就去花吧，啊，一直存在那儿呢，过两天通胀就吃掉了啊，对。这神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日光之下的智慧的，他其实告诉我们，地上的日子就这么一段，你要在日光之下，你要怎么把这日子过好呢？你就按照日光之下的智慧去过就可以了。日光之下的智慧是什么？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对吗？你在你经营的事上能喜乐就很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做的，我们一周会有一个聚会啊，大家一起打打球，哎，很好啊， 对吗？因为否则的话呢，你那段时间可能也就是去忧愁老板给你的任务了啊，对，还不如这个时候先坐着是吧？对，对，大家至少还可以一起谈论一点神的话啊，你享受神给你的供应，这个喜乐没了就没了。因为呢，就算你今天想老板给你的愁苦，明天老板会有新的愁苦给你，你想不完的。对，那后天可能基督就来了，对，这些愁苦一下都不见了，是吧？所以你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去操心，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你真正要去想的是日光之上的场景。对，我跟主的关系近吗？对，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他到一个地步，我不去自己伸冤呢？就算我有很大的冤屈，我是不是情愿吃亏呢？所以所有这一段呢，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哈，就是主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没有忧虑喜乐的日子啊，一天的烦恼一天当的日子，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这样的日子里呢，是真正的意义在跟他越来越近，要敢于放弃自己的权利去积攒天上的财富。好，那我们给下一次开个头哈，那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一个开始。那第四章呢，还是在继续这个主题，但是呢它换了一个角度啊。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四章的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啊，我们先停在这儿啊。四节以后呢，我们等到下次来分享。一二三节呢，还是在承接前面的主题，他其实还是在讲欺负，对吧？公义，对吗？他这里就讲得更直接了，就说呢，欺压的意思就是他真的亏待你，甚至很严重的亏待你。然后他说呢，没有安慰。注意这个重点是没有安慰。在第三章的十六和十七节呢，他在讲没有公义，对吗？就是日光之下他没有一个公义的审判。然后第四章的一节呢，他在讲没有安慰。这就更近了一步了。大家知道，当我们在被冤枉的时候，你要两样什么东西？你首先要伸冤，第二要安慰嘛，对不对？就是你当然需要有人安慰一下你嘛，对不对？就是你受委屈了，你不希望有人安慰一下你，抱抱你嘛，是不是？这叫安慰。然后呢，神说不但没人伸冤，还没人安慰。所以我说，大家一定要用日光之上的角度来读传道书，否则你会读得很沮丧的。因为他讲的真的是事实，不是吗？你经常发现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我用冷酷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是事实，但他一点不让你开心。你发现没有人安慰你，就意味着你本来想找公义没找着，你说那种我得找个肩膀靠一下，我找个人树一下，最后呢，发现那个人不但不听你，他还把他的苦水给你倒了一遍。不是他故意的哈，因为他需要的安慰比你更大。最后你发现呢，本来今天是去找安慰的，最后还不小心安慰了一通别人啊，这是经常会有的。那你安慰了一通别人以后啊，你更需要安慰，因为你里面本来就没有这个爱，你是硬憋出去给出去的啊，只是他哭得比你凶一点，就是这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本相。因为当没有光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黑暗里，谁能给你光呢？不是吗？当人没得着爱的时候，怎么能把爱给出去呢？是不是？对吗？我们在家庭关系里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回家，就想得安慰，但发现呢，其实在家里那个更需要安慰，不是吗？所以我们经常想，哎呀，为什么爸妈不安慰我一下？你不知道，他真的，他比你更需要安慰啊。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在日光之下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然后他讲了一个还更讽刺的事，他说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他为什么这么想啊？我们乍一读的时候会觉得欺压的人为什么要安慰啊？他需要鞭打才对啊。我想告诉大家，欺压的人你以为他开心吗？如果你是个动物啊，欺压完了他就真的开心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动物嘛。当人做了恶之后啊，良心的责备啊，其实是追着他一辈子的，大家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好像人的心里哈，是像他外面那么平静的。其实人的心，神一直在跟他说话的，是不是？就好比你可能在公司、在单位，你受了委屈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欺负你那个人他不知道的，他是知道的，因为圣灵会告诉他的。当然，他可以把这声音摁下去。但是他摁的越多他越需要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不舒服，他就找不出来他为什么不舒服，就像人里面有无名的火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是属灵的人嘛。你以为人不需要安慰吗？无论欺压的和被欺压的全需要安慰，这个安慰其实就是从神的爱里来的，就是让你跟神和好，就是这个意思。被欺压的人也需要与神和好，欺压人的也需要与神和好。所以神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要再去看简单的地上对与不对、黑和白的角度了，应该怎么看？每个人其实都在黑暗中，是这么看就对了，对不对？每个人都需要安慰。哎呀，那你这个属灵水平就上去了，这一下你就活得比别人都明白了。否则你还是跟别人一样的，无非就是你能拿圣经来变黑白，他拿佛经来变黑白，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黑白的道理其实世人不要神也都能看得见，因为有良心嘛，是不是？我不需要读十诫才知道不能杀人，这个哪需？你不能杀人是因为你读了十诫吗？不是的。你要孝敬父母是因为你读了十诫啊？不是的，你从小就知道，你不需要因为学圣经知道，只不过圣经印证了这个声音是对的，仅此而已。但问题是，你光知道你能变黑白，你就不得安慰了吗？没有。你无论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你无论是受委屈的还是欺压人的，其实全在黑暗里，这就是一句话的意思。对，所以他后面才会二节三节，他说哎呀还不如死人呢，是吧？哎，他说那死了的和活着的还都不如一种什么人，就没生出来过。所以传道书其实传递一个信息啊，就是夭折的孩子是最幸福的。夭折的孩子直接去天堂了，就是他也没经历过地上这些苦难，对吧？他也没进到过这个黑暗里，他直接就去到天上。所以在这儿你如果只读二节三节，你会非常的沮丧的，就觉得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好，现在的意义是什么？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死。哎，所以传道书的意义就在于呢，他把你往对的路上带，就是十字架，就是死。你只有死了复活了，意义才出来。意义是在复活里，意义是在死后的复活里，而不是今生搞明白对或者错理。就算你在所有的事上你都占理，你也需要安慰。其实就是这样，对吧？所以你不是要去给自己找回那个理来，你是让自己找到那个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的。你有光吗？有光你就有喜乐有意义了。你要没有光，就算你在所有的事情上没人都说得过你，你全对，你还是痛苦的。所以唯愿我们的心呢，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说主啊，我愿意啊，我 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你，死路才是活路哎。对，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你在地上明天就要死了，你一定不会上什么小额法庭的，上什么小额法庭是不是？对，假设你准备好了，就为这5000块钱要去打这个官司，小额法庭大部分不请律师的，请律师的还不够付律师费的，真的就自己啊，你也在那，我也在那，大家吵一架，让法官来断啊，就这么个事。如果你回去正准备干这事儿，突然发现昨天体检报告今天来了癌症晚期，你明天肯定不会出庭了，是不是？就缺席审判，你败诉了，败诉吧，爱咋咋地。为什么？因为死亡让你彻底想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的十字架和主的十字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其实只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让你不再在今生的事上纠结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大家回去好好去默想一下，那背十字架的西门，他的人生。所以在十字架这个道理上，我们下一次不是我讲，应该下个月的某一次，我会继续的属灵的知识系列。我们现在今天讲的第四讲啊，就是信心的决定，下一次就叫十架的道路。我会详细的把十架到底是什么意思跟大家解释清楚。这里面耶稣的十字架是真的代价，我们也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其实起到的作用就是传道书要给我们的意义，就是日光之下没啥意义，就是十字架的作用，就是死，看自己是死的。大家想一想，西门那天呢，他是从乡下来的，他自己有自己人生美好的计划。他来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也许他长得比较强壮，一不小心就被几个兵丁拽去扛一个叫耶稣的十字架。你觉得他愿意吗？他不愿意，因为圣经说了他是被勉强去的。好，现在大家知道西门的人生就此改变了。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从后面的圣经里我们都能看见，全家都得救。甚至保罗称西门的妻子为自己的母亲，他说你的母亲，他对着鲁弗说，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有一天西门被勉强去背了一次十字架，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路上，你才可能真的认识你的主。大家知道，你认识耶稣，跟耶稣关系近，一定是在死路上，不是在活路上。这一点太重要了。就是活路，就是我人生追求的路，世界用他的标准来告诉你的路，这叫活路。死路就是耶稣告诉你的路，这叫死路。在这条路上，你会发现小个法庭就不见了，你一定不会，一定再不会去纠结这些事了。老板是怎么样的，你一定不会再纠结了。你一定会想，神他是怎样的神，我很想明白他多一点。对，所以那一天西门他自己人生宏大的计划，他一切都没有做，他的时间被勉强去见证了一个陌生人叫耶稣的受难整个过程，但是他的人生却因此改变了。这就是我们的样板。所以两个十字架的意义就是，我们有一个自己要背的十字架，就是西门所象征的，他就是我，就是你。对，我们不愿意，但是一定对你有好处。这就是传道书的意义所在了。传道书的意义就在于呢，让你不愿意然后想去做的事变得没有意义，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愿意？就是你想做传道书告诉你的事，其实那些事传道书说更没有意义，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就是我想去挖个池子，我想去赚笔钱，对吧？传道所罗门说我全干过。你说哎呀，我今天要去搞音乐，所罗门说我这全有了。他其实把你不愿意的那条路给堵死了，这就是传道书的意义了。盼望我们每一个听见这道理的人说，主啊， 哎呀，反正都没意义，背着十字架试试看吧。你就会发现一扇巨大的门向你打开了。如果你尝过一次，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一定会越来越想尝它的。我盼望我们听的这个道的，我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啊，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再见的时候，你会感谢我给大家讲的这个道，因为呢，你在天上的赏赐远大过我。因为在此之后，你人生的路改变到一个程度，你比我有更多的时间去见证神是多么好的一个神，十字架的路是多么蒙福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极美妙的道路，父啊，是的，传道书所启示我们的这日光之下的事，完全都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它却开了一扇极大的门，就是我们在永恒里可以跟着耶稣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路，是蒙福又是有赏赐的路。父啊，我唯愿每一个听见这道理的基督徒都能够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背起我的十字架跟从你。求您不但使我们得救，更是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十字架的那福音的使者能够把这好消息传讲给万民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